三年秋，渡海出发。历时一年半，40艘木船终于建成。每艘船以硬木为材，进组海豹游，船体坚固，可载200余人。此时的南极气温虽有所回升，但较元年已明显降低，草原面积持续缩小，海岸线开始结冰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出发前夜，我召集所有族人，站在最高的地穴顶端，望着漫天星辰。我们是人类的火种，南极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但不是永久的家园。前方的海洋充满风暴与未知，非洲的土地可能遍布危险，但我们别无选择，唯有渡海才能找到黑石与晶石，唯有掌握它们，才能让文明延续。族人齐声高呼，声音穿透夜空，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。次日黎明，40艘木船推离海岸，载着8700人的希望，驶入灰蓝色的大洋。我站在船头，握着一块从南极冻土中拾起的卵石，心中默念：亚当，我们没有辜负你的指引，人类绝不会就此消亡。四年下，海上劫难。渡海第五月，我们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风暴，巨浪如山峰般席卷而来，船板在狂风中剧烈摇晃，数艘木船被掀翻，400余人瞬间被海浪吞没。幸存者紧紧抓住船板，在暴雨中挣扎，冰冷的海水浸透兽皮，许多人体温骤降，在绝望中停止了呼吸。风暴过后，食物与淡水短缺成为新的危机，我们只能用简易的渔网捕捞海洋生物充饥，收集雨水或融化海冰解渴。有人因食用有毒的海鱼中毒身亡，有人因饮用不洁海水患上重病，每日都有人在航行中倒下。有族人绝望哭泣，有族人想要返航，但每当唱起赤崖藏黑石，东土有晶石的预言歌谣，所有人都会重新燃起斗志。这场航行是又一场残酷的筛选，淘汰怯懦者，体质虚弱者与放弃者，唯有真正渴望生存、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抵达彼岸。今日望见南非的海鸟，知已近非洲海岸。船体多处破损，族人也疲惫不堪，但眼中都透着期盼的光芒。我站在船头，望着远方隐约的海岸线，心中愈发坚定，归机的计划环环相扣，从南极的生存考验到渡海的生死劫难，每一步都是为了筛选出最优秀的基因，这便是革新派的目的，也是守护派默许的自然选择。五年冬，黑石现身，登陆非洲南部，赤色崖壁如预言所指，横亘于海岸，与亚当描述的分毫不差。族人在崖下休整，狩猎羚羊，采集块茎补充给养，修复破损的木船。休整半月后，我率5名核心继承者深入崖壁探寻。第三日午后，在一处避风的凹陷处寻得黑石，3米高的纯黑立方体，表面光滑如镜，触之冰凉，隐有微弱的能量波动，绝非自然形成，更像一台精密的机器。正午强光照射时，黑石表面浮现出细密的蓝光纹路，释放出无形的射线。族人靠近后，皆觉体力倍增，听觉视觉变得异常敏锐，能清晰听到数里外的兽鸣，看清百米外猎物的踪迹。我心生警惕，亚当的警示犹在耳畔，遂下令禁止单独接触黑石，划定警戒范围。这力量来得太过轻易，必然藏着归机未明说的代价。6年春，代价显现，代价终于在半年后显现。族人中部分男性的生殖细胞发生轻微变异，少数妇女受孕困难，但族群整体生育率尚可。更诡异的是，附近的黑猩猩族群误闯黑石辐射区后，竟不再惧怕人类，眼神中有了异样的灵光，甚至能模仿我们的简单动作，用石器敲击果实，挖掘根茎。月末，一名青年族人失踪，3日后被发现与变异黑猩猩共处一洞穴，双方毫无攻击之举，反而相互分享食物。我带人前往查看，发现这些黑猩猩的体型较普通个体更为健壮，动作也更灵活，显然也受到了黑石射线的影响。我恍然大悟，黑石的唯一功能便是基因改造，它不仅强化了人类的体能与感知力，更打破了物种间的生殖隔离。这便是归基的代价，革新派想要引入黑猩猩的强健基因，重构人类进化链，打破所谓的进化死胡同。守护派则希望以这种自然融合的形式，避免直接干预的非人道， 撇清归基的责任。亚当从未明说，却用这种方式将归基两派的妥协摆在了我们面前。八年秋，经时现世，按预言歌谣的指引，我们向东迁徙百里，在红土山脚下找到了泛着绿色光泽的矿石，亚当所说的晶石铜矿。正如亚当所言，这里的铜矿埋藏极浅，部分甚至裸露在地表，无需深挖便能获取。族人尝试用木柴生火，将铜矿石放入火堆中焚烧，木柴燃烧的温度虽仅五六百度，却足以让铜矿中的杂质剥离，吸出纯度不高的粗铜。我们又摸索出用粘土制作简易熔炉，加大火势后竟能将粗铜融化成铜水，倒入石质模具中打造出简单的铜器。后来有人发现，将少量铅锌矿石与铜矿混合冶炼，熔点会更低，铸成的器具也更坚硬耐用，这便是最初的青铜。我们用青铜打造出锋利的刀具，坚固的农具，趁手的武器，狩猎效率大幅提升，耕作也更为轻松，族群的生存条件得到了质的飞跃。我终于明白亚当的深意，硅基文明早已算准，人类在原始条件下仅能掌握木柴燃烧的温度，因此特意选择了这些埋藏浅、熔点低的铜矿，为文明进阶铺路。而地球上其他区域，要么铜矿深埋地下，要么需要更高温度才能冶炼。那些未能找到此处铜矿的族群，终将困在石器时代，无法实现文明突破。这便是硅基文明的又一层筛选。十年冬，文明奠基。我们在红土山定居下来，开垦土地，种植作物，用青铜工具狩猎劳作，搭建起更为坚固的地面房屋，取代了之前的洞穴。族群日渐壮大，已从登陆时的7000余人增长至20000余人。融合后代的优势愈发明显，他们兼具人类的智慧与黑猩猩的强健体魄，学习能力强，环境适应力极佳，能快速掌握青铜冶炼与工具使用技巧，抵御野兽的能力也远超纯粹的人类。我们建立起简单的族群制度，由经验丰富的长者负责决策，青壮年负责狩猎与劳作，妇女负责耕作与养育后代，孩童则学习语言、歌谣与生存技能。人类的文明终于在非洲南部的红土之上重新生根发芽。13年夏，弥留顿悟。我已年近60，身体日渐衰弱，视力与听力也大不如前，将计时手札托付给最聪慧的继承者，叮嘱他，黑石是硅基的基因改造器，铜矿是文明的基石。这场生存之战，我们赢了筛选，成了代价，接下来要靠自己延续火种，绝不能忘记先祖在南极冰原的挣扎，在海洋中的劫难。弥留之际，我躺在红土山的房屋中，望着洞外的阳光，终于完全顿悟亚当未曾明说的真相。革新派渴望改造人类基因，打破进化死胡同，让人类成为更高效的智慧生物。守护派反对强制干预，坚持让人类保留自主选择的权利。黑石便是这场争执的妥协产物，它以文明之钥为幌子，让人类在绝境中主动接受基因改造，让黑猩猩自然卷入融合，既实现了革新派的基因重构，又保留了守护派的道义底线。而铜矿的选址更是硅基计划的关键一环，仅提供易冶炼的矿脉，确保只有通过层层筛选的族群才能掌握金属技术，实现文明进阶。其他区域的人类若未能通过筛选，终将停留在原始阶段，无法对优选族群造成干扰。硅基文明从未真正在意我们的生死，若我们未能挺过南极的冬天，或未渡过海洋找到黑石与铜矿，便会在绝境中灭绝，地球重新初始化。若我们成功了，便是一场自然发生的进化实验，与他们无关，他们也无需承担干预的骂名。亚当的悲悯只是这场冷漠实验中唯一的温暖注脚，愿后代知晓，我们并非自然进化的产物，而是被硅基引导，被代价淬炼的火种。这份延续带着先祖的挣扎与牺牲，也藏着星际文明的冷漠算计。当人类文明足够强大，揭开黑石的真相时，愿我们能以平等的姿态评判这场跨越百万年的干预，是救赎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。但在此之前，需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火种，让它在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上生生不息。手札至此中断，末尾有青铜刻痕， 清晰刻着生存、筛选、传承六字。